今天安利了两位长老之后呢，应该是由他们讲到的，但是事先还没通知他们，就不敢他请他们吃来了。我们这几次的正在思想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这祷告呢大家常常会重复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很少去好好思想里面的意义。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呢？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？有没有看到啊？日用的饮食啊，大家都知道了啊。当我们看主导文的时候呢，这句话好像不是那么重的分量啊，跟这个神的国度、神的义啊、神的饶恕啊、我们经历的试探、我们所面对的凶恶的敌人等等的，这句话好像没有那么重的分量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不觉得这句话那个重要性，以为的其他更重要，这句话很快就读过去就算了。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你们祷告的习惯怎么样，长的还是短的？是看到餐是什么是吗？看看，咦，还是麦片啊？哎，这个龙虾，哎，那祷告的情况会不一样呢？我小的时候呢，妈妈叫我们一个祷告，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慢慢才知道里面是讲什么。我讲看你们听不懂吗？啊，感谢我，感谢主，我吃米红，祝你心收完。这有没有台湾人啊？有没有？感谢主，使我吃米啊，感谢主，使我吃我什么食物？红祝名是什么？奉主名心收完，这是什么？心所愿。我是闽南人啦，所以家里面的妈妈教导人这个祷告，说每次祷告呢很快就讲过了，特别要吃饭的时候，眼睛没有盖起来已经讲完了、啊、讲这么快。说习惯了每天都吃饭的，为什么感谢神呢？早上要吃，中午吃，晚上要吃，很容易变成因循那种的祷告，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一种的祷告、啊、其实这个祷告呢影响我们一天每时每刻那种的经历的。日用的饮食不过是代表我们整个生命里面平常所经历神的恩典，包括我们的呼吸、我们的睡眠、我们的活动、喝水等等呢，都是神的恩典的。所以这个祷告文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影响我们比其他更多的那个范围更广的。最近我跟师母到香港的时候呢，有位朋友就带我到个很特别的地方吃早餐。当时师母又要其他工作，他没去。他说我带你去个特别的地方吃早餐，我说好啊。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有没有胃高症？我说跟早餐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说胃高症有没有啊？我说好像没有，那是看你看个情况怎么样。我没想到什么是跟早餐有没有关系，原来他带我到香港一个最高那个塔一个building 那边去吃早餐，103层，103层去看呢，看到整个香港都看到了。我站在看到这真的有点胃高症啊，他很快的是说，哎，这个早餐有什么特别？他说这个早餐非常丰富 ，buffet。我带你看看，什么都有，菜啊、水果啊、肉啊，各种都有。当然很开心啦、啊。我没有问他这早餐要多少钱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啊。你觉得我当时那个感恩的祷告长还是短呢？大声还是小声啦、啊？我承认这比平常长一点，觉得非常特别啊。但是不要忘记呢，每天早上师母为我预备那个麦片粥的时候呢，我的祷告是长还是短呢？你说 师父在这里做见证，不是太短，也有内容啊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的作为都是非同凡响的，很特殊的地方才是神的作为。麦片做吗？是我的劳苦所得来的报酬。没想到的，生活每一个小节，大事还是小事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不是给他们很简单的食物吗？那食物叫什么？玛纳啊！第一次吃的时候呢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吃多呢，他患了玛纳厌食症，听过没有啊？吃多了，本来是好多东西，觉得不好，开始向神埋怨。神当时高兴还是不高兴？不高兴。别忘记神有感受的。我们以为神没有感受，任我这儿做什么事他都没有反应，没有感受，不影响他，不会发怒，也不会喜乐。这不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有理性也有感性。所以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，得到神的爱是我们的什么权利，有人还记得了，有人忘记了。讨神的喜悦是我们的责任，都记得了吧？神当时不喜悦以色列人那种的反应。其实的旷野有玛纳吃，是特别的恩典的。在这个世界能够吃早餐、吃中午餐、吃晚餐，中间还有 snack， 并不是必然的。并不是必然的。不要把神的一般的恩典看为平常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功课。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太忙了，工作忙了，家庭的责任忙了，忙到地步呢，把这个一般的恩典看为平常。吃早餐，很多有多数人真的在享受那个早餐呢。我知道很多人 出门的时候带着片面包就到车里面去了，在开车面开一面吃那个面包，享受吗？不享受，太平常了嘛。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心情看这个太阳升出来的时候多么的漂亮，日落的时候，黄昏的时刻，有多少人停一停看，啊，感谢主这么美好的黄昏。有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看到路旁的玫瑰吗？太忙了看不见。有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在家庭里面或者外面听到小孩子的笑声吗？我还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最好听还是小孩子那种的笑声。神每天都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是我们看为平常的，其实都是从神那边来的。但是主导文教导我们，我们每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种祈求跟他在另外地方讲有些矛盾吗？第八节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。那么为什么要祷告呢？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在神面前要讲这句话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？路加福音同一个记载就说，天天赐给我们。我觉得这个主导文有三方面给我们的提醒的。第一点就是信心的运作，信心的运作。这个主导文那个对象是谁？向谁祷告？谁啊？向神祷告。信心应该是有内容的，信心也有对象的，不是说我信就算了。有人说我有信心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你要问问信什么，信谁？神有这个应许吗？如果没有应许，那个信心是迷信。你说我信，信谁？对象是谁？我们的对象是神。 他是创造万物的神，掌管一切的神，也是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在他面前祷告的时候呢，表示我们对他有个信心。就有人说得好，当信心停止的时候，祷告也停止。当你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留意你的祷告也停止了。最近我们教会发生了很多的困难，很多弟兄姐妹有病痛，甚至是严重的病痛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弟兄 Ken 面临着非常危险的一个 crisis， 医生当时说呢，这种情况的人呢 95% 不会平安出医院。我在西雅图那边听到的消息非常焦急，但是我听到这边的教会当天一个联合的祷告会好像超过100人，从来没听过的，希望那个不是例外。以后我们祷告会100人好不好？当时神听我们祷告，为什么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祷告呢？因为觉得神看顾我们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顾念我们的需要。所以当时神也听到我们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向我们的老板祈求什么东西，也不是向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祈求什么，因为人所供应的都是有限的，没有人可以天天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天天赐给我们。只有无限的神可以给我们天天的供应，人不能够给我们永远那种的供应，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，神的恩典是无限的。所以这里也给我们那个信心的操练。所以后来那一段呢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，大家看看第6章，第25节，这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呢，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呢？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，我不需要详细的解释。这里有句话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有忧虑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是小信的人，你们是小信的人，能不能相信我能够供应你们的需要吗？这个忧虑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哈。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有一位哲学家叫做杨子，也叫做杨朱，大家可能都熟悉这位中国的享乐主义者。他说我们一生呢，最多是到100年吧，100年的一半呢是被了孩童跟老人家占据了，所以25岁以上还算不是生命，小孩子嘛啊，75以后呢也不算生命，太老了。所以他说剩下来50年呢，还有一半是什么占据了？睡眠。50年一半睡了，剩下多少年了？ 二十五年，这二十五年呢，还有一半受什么占据呢？劳碌忧虑占据。说当时剩下十几年呢，应该好好的享受了。这是中国这个享乐主义者哈。诗篇摩西的祷告讲过句话，我们强壮的到几岁啊？八十算不错了，我们中间好多都超过八十了。有人希望永远不到那个年纪，是不是？永远年轻啊！但是呢，所占据我们都是愁苦、忧、愁烦，对不对？中文那个翻译啊，人生很多的忧虑。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呢，这个忧虑按你的年龄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。当你不认识这位充满恩典满有怜悯的神的时候呢，你的忧虑爱会按照你年龄的增加而加增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为这些人这些事来忧虑，你们小信的人，你信我，我可以供给你们各种的需要。所以这个信心是个操练的过程的。我常常觉得呢，信心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得到操练呢？不是平顺的日子。信心的成长是在神的应许跟现实的需要那个张力当中发生的。我再重复这句话啊，信心的成长是在神的应许跟现实的张力当中去发生的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抓紧神的应许。主啊，你应许我今天的需要，天天的需要，你会供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忧虑。在旷野的时候，神也训练那些以色列人，训练他们什么？他们的信心。如果这么小事当中你不信我，当你进入迦南地面对更大的敌人的时候，更强大的阻力的时候，你怎么会相信我呢？所以在旷野里面，神能给他们这个机会，你每天都接受我给你的玛拿，凭着信心领受，慢慢的你觉得这个神是可靠的。当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什么敌人也不害怕，过去已经有这个经验了。神在小事上面不断的供应他们，不断的支持他们，在面临更大的困难的时候说，不要紧，我是神是信实的，既然在小事上面他会带领我供应我，大事上面他也会答应我。旷野的问题，吃饭的问题那么简单，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生命的问题啊，不是小事。平常不相信神，面临危机的时候怎么会相信神呢？这功课我也承认不容易，对以色列人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在旷野没有餐馆啦、啊，没有龙腾阁，没有吧？啊，也没有麦当劳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完全的依靠神的供应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七节这么说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清楚的吩咐，应当一无挂虑。我不知道今天你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，你的需要是什么。保罗这里提醒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大事小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祷告文呢，只教导我们对神有信心。第二方面，这个祷告呢，教导我们对神完全的仰望。 在这个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讲过这句话，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不带圣经来的，只带那个 iPad、iPhone， 但里面也有圣经的，对不对？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十四节怎么说呢？当时大卫王在神面前讲这句话：“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”他拥有一切的成就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是了不起的皇帝，他的财产这么多，兵力这么强，但在神面前他说：“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你所得的献给你。”非常重要的教导，万物都是从神而来。所以他说：“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靠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奉献献给你，其实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。”当我们说我们每日的需要、每日的饮食求神赐给我们的时候，这对神一种的仰望，不是靠自己。这是不是等于完全被动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有没有把玛拿装在他们口袋里面，或者放在嘴巴里面呢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他们还要捡起来啊，从地上捡起来，收起来自己来用。那么你说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继续在窗里，神却供应他们所需。但是鸟不是坐在鸟窝里等神供应他们，他们也出去找东西吃啊。我们的后花园在春天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景象，就是知更鸟带它小鸟出来，他们来我们后花园是自助早餐，免费的。他也不会首先来敲门，哎，许牧师我们来了，可以在你后花园吃早餐吗？没有，自来的。正如这边的鹿也是自来的，你们谁有说鹿到了门口来敲门啊？哎呀，我要吃你的玫瑰，吃你的菜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自来的。神会供应他们，但是你们出去找东西吃，不是坐在家里等别人供应他。人跟动物有什么分别呢？神没有把这个工作的能力、工作的智慧赐给动物，他们只是靠那个本能来找东西吃。人跟万物其中很大的分别，就是神把这个工作的能力赐给我们。这工作的能力也是个与神同工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体现我们人性独特的地方。工作是什么呢？是神要我们与他同工，发展我们内在一种的创作力，英文叫做 creativity。 所以人有这个特别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有责任呢，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把这个恩典发挥出来。所以人有个工作的机会，因为他有工作的能力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常常看到，特别是旧约，一个人能够享受到劳碌所带来的结果是个很大的祝福的，但他不能够享受到劳碌的结果呢，是个咒诅。主耶稣常常讲到呢，一个工人应该得到的工资的。保罗甚至说呢，一个人不做工的人呢，不应该吃饭。跟这里说讲有矛盾吗？我觉得没有啊，因为神给你们这种本能，不单本能，也有工作那种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应该发挥我们那种潜能，使他们所做的更讨神的喜悦。在神学里面常常讲到个问题，就是神的形象究竟是什么。那么神学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有的说是理性方面的运作啊，有的说是灵性方面的独特性等等，这都有它的理由。但是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形象是好像反映神一种某种的特性， 就是超越方面的特性。所以这个形象好像我们说这种超越的向往，超越的向度，这是神的形象一种非常明显的彰显。人永远不会停在一个本能的运作上面去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盖房子的时候，20年前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，50年的房子跟今天房子也不一样了。我那个电，哎，这个 iPhone 你看到了，这跟第一代的手机有没有分别呢？你们有的年轻还不知道，有第一代的手机，一代手机大概这么大的，差不多2磅这么重了。为什么呢？人有那种创作力，神造人的时候呢，给人这种的恩典，不会停留着本能的运作，不会满足现况的。说工作呢，不过是体现我们这个特殊的恩典，使到我们反映神那种的荣美。说当我们有工作的能力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本分，为自己的生命承担一些的责任。当我们尽了本分之后，将一切交托给神，不要懒惰，就到神面前祈求他的供应，这不负责任的祷告。当我们尽了本分，神给人我这个能力，有个体力，有个智力，工作我要尽我的本分。但是尽本分有的时候还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，怎么办呢？交托给神，应当一无挂虑，把我们需要的交托给神，神会顾念我们。他既然顾念田地的动物，野地的花草，他也会顾念我们。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祷告的原因。第三呢，是亲近神的机会。星期六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，我就带领一个短短的灵修，就讲到这点了。为什么保罗劝我们不住的祷告？会不会像一些的宗教呢，不断的重复？所以我们用了念珠啦，那个豆啦，很多的方法啊，西藏那个喇嘛教用那个祷告轮，不住祷告等于呢不停的重复，对还是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重复，因为以为神听不到。第二次再来一次，听到吗？还不听到。第三次不断重复，这是其他宗教他们对神那种的误会。我们的神不是那种神，甚至圣经说你还没讲啊，他已经知道了。说不需要不断的重复，那么不住祷告是指什么呢？就将我们一切都需要带到神面前来。最多的需要就是日常的需要，每天都有不同的需要，不但我的需要，别人也有需要，肢体也有需要。说他把今天所要的赐给我们，我们对弟兄姐妹的需要有了解吗？如果你认识了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你祷告应该是不能够停止的。自己的需要这么多，别人需要也这么多。那么你说有些属灵的伟人，他们不求这些事了，他觉得这些都是属于肉体的东西，我们不需要啊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。究竟怎么看呢？在不同的宗教，也包括我们基督教历史里面呢，有一个运动叫做神秘主义的运动。神秘主义呢，很多时候是只强调灵界的东西、奥秘的东西、现实物质的东西，他们觉得不重要，他们追求所谓很高超的属灵那种的领域。在这个属灵操练方面，还有另外运动叫做苦修主义，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有这个东西。他觉得为了得到灵力那种的经历呢，肉体的需要要被否定的。说你喜欢吃东西，就受那个东西控制你了；你喜欢看那个电影，那个电影就控制你了；你太爱你个妻子呢，那妻子控制你了。小心听这句话啊！你很爱你的小孩子，常常关心他们，他们就控制你了。说苦修主义呢，他们要把这个所谓情欲的东西完全的否定，那才能够经历到灵性那个高超的境界。 当然有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享乐主义。享乐主义就是说，人生最重要不是灵界的东西，而是肉体的东西。要吃吗？是最好的，桌子上没有龙虾就不吃了。昨天中午他们大专团去，杜团去，他们去那个龙腾哥吃什么顶上什么啊，烧麦啊，这个虾饺，这是好的东西啊，不是错，不是错。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我们也不否定肉身的需要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属灵的人会不会也留意身体的需要呢？一个属灵的人会不会欣赏神所给我们的颜色呢？不是只有黑白两个颜色，加上个蓝色吧，红呢不属灵的，黄呢不属灵，绿色也不属灵，吃呢不属灵，祷告属灵，对还是不对？这个祷告文提醒我们，一切日常的运作，身体的需要，都是神一种的设计。当然受罪的影响，但不能够否定它的功能。我们有身体的时候，也要照顾身体的需要。基督教不是说一个超越身体、超越肉体的需要那种的宗教，而是呢属灵跟属体完全的联合起来。属灵那方面提供原则与能力来带领属体那种的运作，而不是否定肉体的需要。我们也会吃好的东西，我们也会感谢神。所以吃这个龙虾的时候，不需要有个 guilt feeling， 这个内疚啊，哎呀，我做牧师怎么可以吃龙虾呢？啊，牧师怎么可以开一部很好的车呢？牧师应该开那个，不要开车了，脚踏这自行车就好了。对还是不对呢？那个是走的极端了。神也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按照我们的需要呢，他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但这不是我们追求那个目标，而是呢，全感恩的心在神面前领受。祷告是什么呢？有一个例子你们会记得的，就雅各有一次逃奔他哥哥的逼迫的时候，这个野地的地方睡在个石头上面，他看到一个景象，非常特别的景象，那个叫做天梯，对不对？这个梯呢，上面顶到什么？顶到天，下面呢有没有在地上？有。祷告就是个天梯，这个天梯你有谁在上面走来走去呢？天使，天使做什么的？传递信息的。这个资料是双面通的，我们把我们的需要传递上去，上面神有的声音向我们讲话，这就是那个天梯。上面有天，下面有地，这形容我们属灵那种的生命。不要说我是很属灵的人啦，我不吃人间烟火，或者说我是神给我身体尽量享受，那也是极端。真正的属灵，真正的祷告，是把天跟地连接起来。这个天影响我们地上面的运作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，影响我们的道德观。但这个地不被否定，而是被肯定了。这个天慢慢的转化这个地，使这个地能够变成原来神创造那种的样式。说这段经文讲过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那留意，你们要先求，或者是只求呢？看到吗？先求不是说只求，优先次序的处理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神的国，神的义。这边处理之后呢，其他都按照次序得到神的祝福。说明基督徒跟别人都一样，都会去吃点心， 吃牛排，开好的车，但不是，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有好的东西吃，表示我们也尊重我们的身体各种的需要，不要把他身体饿死了，好吧？也不要把他养成胖胖的，太胖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最重要，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着？为了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身体一定要健康。所以这个祷告提醒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常常亲近神，在日常的需要上面，我们把这需要带到神面前。中国人有两句话，我不是常用的，因为这两句话跟佛教有关系，但是里面带的意义呢，是我们可以常常记得。无事不登什么佛教的话的啊，它里面讲什么？我没有需要的时候，不要亲近我们的神了。临济抱什么脚啊？佛脚，这个是佛教的话啊，我也不喜欢用。但是里面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：我们的是按照需要来亲近神的。当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用他这样的俗语了。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，我们希望与他亲近，这些需要就把他推进施恩座面前。平常好像不觉得神有那么重要的地位，平时也不觉得需要神，当有需要的时候呢，逼着我们来亲近神。每天我们吃几餐饭？你们呢？大学生两餐，对不对？你们呢？上班的好多也是两餐，正常的应该多少餐？三餐，病了五餐啊，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你算算一年吃多少餐饭？数学快的人给我一个数字。如果说一天三餐，一年大概几餐？算得出来没有？还没算出来。
一千零九，
按这个 round figure 一千，好吧，一千。今年你几岁啊？那不要开口说啊，你自己知道你几岁了？吃了多少餐？
8000。
这个心脏每天跳动几次？不要说每分钟跳动几次？70次，这75是正常的吧？如果你说我是102。看看医生好吧，这个跳动是必然的吗？不是的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每次我们呼吸的时候，也是感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天天的需要，天天神会供应我们。有生之年，好好照顾这个身体，存感恩的心，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，直到我们尽那么做天国子民那个责任。为神而活，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为了所吃的所享受的，感谢我们的父神。这感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以后你到餐馆吃饭的时候，不要觉得很尴尬，还要低头祷告看看别人有没有看我，不要怕，这是你在神面前一种的表达。我仰望神，我对神有信心，我这个时候也要亲近神。伊斯兰教徒从来不会因为祷告的缘故觉得尴尬，给我很大的提醒。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，突然间有几个人，好像中东的人，就赶快跑到飞机后边的地方。我以为什么事，那是911之前的，说没那么担心了，如果现在发生了就非常担心了。他们那边呢，就拿个那个 campus 叫做什么啊？指南针呀，那对来对去，我觉得奇怪，有种指南针，要对就这个那个卖家那个方向，他跪下来，就在祷告，开声讲，用阿拉伯话来讲，他从来不想到，哎，这是人怎么看我啊？没有 ，they are proud to be Muslim。他以他的信仰为荣，能够这个时候向他的神祷告是光荣的事。我们呢， 当我们到餐厅祷告的时候，也给别人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是依靠我的神吃这一餐饭，这餐饭是神赐给我的，我从感恩的心来享受。大家都说阿门了。